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关爱最弱小者的人，蒙天主祝福。教宗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因冲突而遭受折磨的所有人，尤其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人。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基斯来梵蒂冈拜访教宗。教宗在一份信函中指出，福传使命和基督徒生活不能忽视穷人。爱是分辨谁是基督君王朋友的准则，是将他的神国与世间各国区分开来的准则。教宗方济各11月26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这是教宗首次在圣马尔大之家小堂通过连线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因为他从前一天起出现轻微的流感症状。此前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封城期间，教宗是在宗座大楼内带领念经，而且也没有在他的书房窗口露面。当天讲解福音的稿件交给了圣座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布拉伊达蒙喜宣读，教宗方济各则在这主日活动开始时向大约12000名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和朝圣者致辞问候，感谢他们通过大屏幕参加念经活动，也向那些通过电视、广播和线上直播参与的人致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好，今天我无法在窗口露面，因为我有肺部发炎的这个问题。宣读醒思稿件的将是布拉伊达蒙席，他对稿件很熟悉，因为是他撰稿的，而且他总是做得很好。我很感谢你们的到场。在主日福音中，耶稣预示了最后的审判，高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把聚在他面前的万民分成蒙祝福和可咒骂的，并且给每个人颁授奖赏或施以永罚。那么君王是依照什么准则将万民分开的呢？教宗阐明，绝非尘世有权有势之人酬谢那些帮助自己发财得势的人的那一套。根据耶稣所说的，福音中这位君王的朋友是另一群人，他们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了他，这是因为人子是一位截然不同的君王，他称穷人为兄弟，把自己与饥饿、口渴、做客、患病、作奸的人视为一体，并且说，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福音中的这位君王 所关切的现实处境，不幸在今天也经常存在。教宗举例说，饥肠辘辘、无家可归的人，路上到处是这样的人，我们每天遇到他们。关于患病和坐监也是如此。众所周知，何谓生病、犯错和付出代价。因此，按照耶稣的逻辑，蒙祝福的是怀着爱来回应这些需求的人，他们为最急需的人服务，做出接近关怀的具体举动。这是因为耶稣，我们的君王，称自己是人子的那位，以最弱小的男女作为他钟爱的弟兄姐妹。他的王宫就设在那些受苦者和需要援助者所在之地。这是我们君王的宫廷。他的朋友，那些奉耶稣为主的人，蒙召拥有他的情怀，即怜悯、慈悲、温柔。最后，教宗邀请众人省思，我们是否相信慈悲的重要性和爱的力量？面对路上遇见的受苦者的需求，我们是否感受到要亲自帮助他们，深知这才是做君王的朋友。因教宗方济各11月25日患上轻微流感，隔天26日主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是在圣马尔大之家的小圣堂主持的。念经结束时，他为所有因冲突而遭受折磨的人祈祷。他说，祈祷是和平的力量，这力量能粉碎仇恨的不断增长，折断复仇行动的循环，打开意想不到的和解之路。教宗当天三中经祈祷活动的讲稿由圣座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布拉伊达蒙席代为诵读。讲词中，教宗鼓励信众要不知疲倦地继续为和平祈祷。今天我们感谢天主，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终于停火，一些人质获释放。我们祈祷愿所有人质尽早获释，让我们想想他们的家庭，愿更多的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要坚持对话，对话是唯一的途径，拥有和平的唯一途径。不愿意对话的人就是不愿意拥有和平。教宗的目光也转向饱受折磨的乌克兰。11月25日是大饥荒纪念日。90年前，苏维埃政权的种族灭绝行动导致无数的人因饥饿而死亡。那令人悲痛的创伤不但没有愈合，反而因战争暴行变得更加疼痛，令亲爱的乌克兰人民苦不堪言。教宗方济各日前接见了前来拜访的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司，随后塞浦路斯总统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负责多边关系事务的副秘书长帕乔蒙席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对积极的双边关系表示赞赏，并提到在教会和国家关系中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双方也谈到塞浦路斯目前面对的一些挑战，其中包括移民问题。此外，双方也就 国际情势交换了意见，尤其关注目前各地的冲突，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教宗方济各11月24日在颁布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10周年之际，致函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主办的相关主题研讨会的与会者，表示只有倾听大地和穷人经常要窒息的呼声，我们才能完成传教使命，过上耶稣向我们提议的生活，为解决人类的严重问题做出贡献。教宗在信函中邀请信徒重拾初期教会基督徒的传教喜悦，尽管他们遭到诽谤、迫害、折磨、谋杀，但他们是走出去的教会的典范，他们懂得无所畏惧地采取行动，走出去与人相遇，寻找疏远的人，并邀请被排斥者。教宗强调，在当今世界，面对外教追求享乐的个人主义，面对一个杀害、排斥、破坏人类尊严的系统，面对一种使人孤立、疏离、将内心生活限制在个人利益中的思想，传福音要求我们做出先知性的抵抗，作为文化上的另一种选择。教宗还指出，传教使命和基督徒生活不能忽视穷人，因为整个救赎之路以穷人的临在为重。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是一个贫穷的女孩，而耶稣做了穷人，出生在牲畜和农民中间的马槽中，在劳动人中间成长，并用自己的双手谋生。因此，这不是政治，不是社会学，不是意识形态，这纯粹是福音的要求。教宗将之定义为不可谈判的原则，其实际效果会在每个环境、社会、个人和机构中有所差异，但不免除每个基督徒对穷人亏欠的爱。教宗在他的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中已经明确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穷人的问题，这是解决任何其他问题的必要条件。为了做到这一点，教宗呼吁进行思想和结构上的深刻变革。如果没有这样的变革，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气候、卫生和移民危机，特别是暴力和战争的加剧，使整个人类大家庭都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蒙召一起划船。当前经济的不平等、扼杀、丢弃和摧毁了大地姐妹、地球母亲，自我中心的思想助长这情况。那些认为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或其他世界独自得救的人是错误的。教宗方济各认为，我们必须从团体的角度思考问题，以每个人的生命为先，并且必须活出精诚团结的精神，这是把穷人的东西还给穷人的决定。此外，我们要尊重每个国家的独立和文化，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地球属于全人类，并为全人类服务。教宗敦促人们聆听其他民族或我们国家其他地区的呼声。至于新的社会结构，教宗表示，我们必须放弃市场和金融投资的绝对自主权，消除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相反的，经济政策 应以每个人的尊严和公众利益为基础。教宗指出，企业家的使命是一项高尚的工作，前提是他们去探索生活的更深层意义。教宗希望实现一种公平的经济增长，运用决策、规划、机制和流程来促成更公平的分配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并全面促进穷人的福祉，超越单纯的救济援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友谊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友谊、朋友与生活，然后探讨友谊、朋友的负面影响，最后探讨益友与损友的区别。友谊与生活。近日，有未准备移居他国的人士，对于将要适应的新环境和生活方式感到焦虑。叫他感到担心的是没有朋友，他害怕在举目无亲的环境下如何应付困难、挑战、孤独、生病等等。不过也有些人喜欢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独来独往，他们在异乡虽然没有朋友，发现也能活下去。人真的需要有朋友吗？按心理学与社会学理论，友情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爱。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无法拒绝跟他人建立情感上的连接，因为每个人都有各种程度的需要，被认同、被关心、被爱。能有几位真心和能够卸下防备和伪装的朋友，就好像找到了生命的归属感，被认同、接受、获得社会性支持，情绪上的依赖，互相欣赏，彼此分享、聆听，让人生更加完整。因为真正的朋友的友谊是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消散，感情变得越来越淡，不会有任何交集。而彼此的关系是分享、聆听和忠诚，不抛弃，不让对方陷入危机之中，即使比较隐秘的话题或个人隐私，也丝毫不担心对方会散播出去。同时，彼此都有着强烈的边界感，有所为，有所不为。尽管两个人是好朋友，但他们心中也有分寸感，知道哪些话可以说，哪些事可以做，学会了共情，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如何不给对方制造太多麻烦，不让对方为难。我们大都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人口稠密城市中，透过工作、社团、宗教团体结识不认识的人。然而俗语有云，新朋友是银，旧朋友、老朋友是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送旧迎新的一刻，都曾听过或熟悉一首以低地苏格兰语创作的诗歌，原意是纪念逝去的日子，故又称离歌。 朋友，再见生生，往昔欢笑，来日寄去。忆记旧日情谊，痛哭欢笑在校园里，一切别恨离愁埋藏心里，日后再追。一切欢呼叹息印于心里，默默怀记。今天双手放开，再握之际又在何处。虽然歌词主要是关于在同一学校园地同学习生活的真实具体美好的经验，这美好日子终于要结束，彼此分离，但是共同的美好朋友经验却是深刻铭记在心。面临离别时刻，彼此祝福和对未来能再相遇的期盼。这首诗歌可以说是对朋友友谊核心的美丽贴切的赞颂，因此朋友友谊对生活是可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和影响，特别是在成长过程中的青少年学校生活阶段的友谊经验。因为青少年阶段的心灵对很多新事物新认识的如同海绵一样吸收接受，因此在交接朋友时要小心戴眼识人。然而朋友也可以会有真朋友损友之分。
现在我们看看损友的面貌。俗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论及朋友说，义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义矣。有偏僻，有善柔，有偏妄，损矣。是说朋友可以分为对自己有益和对于自己有害无益的两种。对自己有害的朋友是对自己的品行产生不良影响的朋友，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伤害，称之为损友。我们从他们的言行与他们交往时可以辨认出来，他们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让你感到疲惫的人。有些人不光在身体上折磨你，还在心理上折磨你欺骗你的人。第一种叫做有偏僻，指的就是谄媚的阿谀奉承的朋友。你指鹿为马，他说那就是马，你黑白颠倒，他也赞同你的看法。这种人往往没有原则但有目的，他能够这般的阿谀奉承多半是要利用你。第二种叫做有善柔，指的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喜欢搬弄是非的人。他们常常断章取义，巧舌如簧，最后改变了事情的初衷。第三种叫做有偏妄，指的就是夸夸其谈目中无人的朋友。这种朋友往往一聊天就把自己和一些名人熟人扯上关系，自吹自擂，通过这样的方式寻找自信，却忽略了朋友的感受。若碰到这三类人，要么先要跟我们交朋友，最好是尽早的疏远离开他们。要谨记损友和益友的区别，损友跟你做朋友是有目的的，想要在你的身上获得他想要的东西，而益友则是会跟你分享生活中的小事，并不是有目的的去跟你交友。当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站在身边帮助的往往是益友，损友则会直接的抛弃离开。损友一般就知道吃喝玩乐，而益友会给帮助，能有更大的进步。益友包容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但损友想要把对方变成他们心目中的模样， 损友会妒忌，益友会羡慕。真正的朋友是会真正替对方着想的，每件事情不是盲目的告诉应该怎么去做，而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体会感受，再结合实际上的事件分析，帮助找到正确的解决途径，顺利度过难关。真正的朋友是不可多得的，朋友的关系很容易确定，但找到一个真正珍惜自己的朋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信有很多类似卓兰的故事，他是一位聪明有能力的好青年，本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爱护的独生女，但他身在福中不知福，认为父母亲的管教过分严厉，后来他误交了损友而不自觉，误入歧途，吸毒滥交，甚至加入了黑社会，但他被洗脑不要听从师长家人的提醒，结果误入歧途，断送了一生的幸福，那是使人感到非常惋惜感叹的事实。那么健康的朋友或真朋友的数量应是多少呢？切记，质量比数量更重要。虽然培养多元化的朋友和熟人网络可能是件好事，但透过培养密切有意义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会得到支持，才可能会感受到更大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友谊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友谊、朋友与生活，然后探讨了友谊、朋友的负面影响，最后探讨了益友与损友的区别。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友谊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